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先是从我们的软弱看起，先是从我们的软弱看到神的恩典，主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回想这几个月，不管是有疾病的，有任何困难的，是不是真的主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？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，在我这软弱人的身上真的是彰显出来。我们也在思想，用一个比喻，瓦器，用一个瓦器。那瓦器呢，它是很脆弱的。我本来想在家里找一个我自己以前做的一个瓦器，但好几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初中的时候，学校的时候做的，又难看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起眼，所以我的题目就是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起眼的瓦器。可是 重要的是不是那个瓦器本身。我们今天就想做一个总复习，这个题目，这个瓦器，然后我们特别没有讲到宝贝，宝贝是什么，我们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，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，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，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，我们等一下我会来讲。瓦器呢，瓦器我们说过它是软弱的，它是脆弱的，它是不起眼的，它是，我们不要把自己，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圣经是提醒我们，你不过就是瓦器。外面不管多，外面的光鲜亮丽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还是一碰就会破。你的瓷器做得再漂亮，很多人家里头碗橱里头都摆着很漂亮的一些瓷器，再漂亮的它也是脆弱的，碰不得，一碰它就碎了。好，我们不要把自己，瓦器是不值钱的，我们唯有存一个谦卑的心，让装在瓦器里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我想保罗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布道家吧。保罗去了多少地方，传给多福音给多少的人。圣经里头的保罗，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说他在使徒中是最小的，他比不上彼得，比不上雅各、约翰，比起来使徒中他是最小的。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说他在众圣徒中他也是最小的。我们想一个大布道家那么有名了，他说在众圣徒中，就是你我所有的圣徒当中他是最小的。在写雅各书的时候，他说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我是最大的。使徒中他是最小的，众圣徒中他是最小的，罪人中他是最大的。他就是一个谦卑的瓦器。我们今天不管有什么背景，你都不要去想他，你想想你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，想一想你不过就是个瓦器，是个很不起眼的，很脆弱的。我们上一次讲瓦器是要来给主人所用的，神要借着我们这个瓦器来做工，像圣父借着圣子做工，圣子要借着我们做工。瓦器就是给主人用的，瓦器自己没有什么，没有办法 做什么，瓦器能做什么？只有在 主人的手里，不管它是盛水也好，盛东西也好，瓦器是给主人用来招待别人的。而瓦器招待别人，就是让瓦器里的东西可以用来祝福别人。 第三点我们一直没有讲到，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，瓦器一定是要干净的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。有谁去别人家做客，他拿了一个脏杯子给你装一杯水，你愿意喝？谁愿意用一个脏的东西装了一些，装任何东西别人也不喜欢，不是吗？既然我们是瓦器，我觉得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有机会远离罪恶，我们要显出我们与世俗不同的价值观和生命的品质，不管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言语一定不要带着苦毒，带着我们要不要沉溺于贪婪，沉溺于嫉妒。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舌头，最难约束的就是你的舌头。我们不传舌，我们不毁谤，我们只愿意说出来的话是造就人。我们在身体和道德的贞洁一定要守。圣经多次的强调，我们信徒的身体是圣殿的圣灵的殿。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包括我们要远离任何形式的性犯罪与身体的放纵，还有在金钱、名利和权力上，我们要保持诚实与正直。可能有人说，姊妹啊，这很难吧？在现今的社会，在你也可以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要在这个社会来打拼，你能够不耍一些诡计吗？你能够不妥协吗？你能够你看商场竞争也好，职场竞争也好，用很多这些政治的手段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是避免不了的，不是吗？是吗？神问你，是吗？你一定要用这些手段，你才可以成功吗？我想这是神给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境况不一样哈，每个人的职场，每个人所遇见的都不一样。我想这是给神给每一个人问的问题。好，神问你，你愿意在这一切的事上保持圣洁吗？你要成为我所用的瓦器，你一定要保持圣洁。在哪些事情上要圣洁？神会责备你，因为当你做了你不该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你隔壁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，你知道，神知道，神会来责备你，神会借着圣灵来责备你，姊妹、弟兄，你这个做的不对，你不圣洁。神会祝福不圣洁的人吗？也许你现在沾了一点小便宜，但是远久看来，你想神的祝福会放在一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吗？好，我觉得这个是神这一次给我特别大的启示。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，这里说有宝贝放在那瓦器里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宝贝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一切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的都是宝贝，他的福音，他的话语， 他的圣灵，他的天父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主耶稣。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。当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就是我们的生命。而这生命不仅是放在我们里面，让它藏在那里，埋在那里，不是，它是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。所以我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好，这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价值。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当你说出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承认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拯救我的时候，圣灵就来到你的心里，基督就进到了你的心里，进到了你的身上，进到你的生命里头。所以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救赎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可以让我们也脱离那永远的沉沦和审判，而是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现在活的，在我里面活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刚才，等一下我会放出来我们要背的这一次的背诵经文，就是讲到当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我们什么时候与基督联合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跟基督在一起。这是我们仇敌，我撒旦魔鬼最害怕的，他不要我们跟基督联合，他用一切的诡计想要我们不要跟基督联合。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宝贝，讲到就提醒我们，那个宝贝不是放在那里而已，而是他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。而下我们要讲三件事，而三件事就是，当基督已经住到你这个瓦器里的时候，当宝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有三件事会发生。第一件事就是，这个宝贝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挑战。第二件事，这个宝贝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。第三件事，这个宝贝可以让我们成为使别人得祝福的管道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件，宝贝可以使我们胜过一切的挑战。无疑的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各种年龄，各种机遇，我们都有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。我们刚读的八节九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当然我们还可以举更多更多的例子，保罗就讲了这四件事。四面受敌却不致不被困住，有没有经历过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被困在那儿？不管是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疾病、经济、家庭、孩子的关系、人际的关系、职场上的，有没有经历过好像全世界都跟你做敌，全世界都在找你麻烦，你好像是困在那里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四面被困住的时候，其实你左看右看、前看后看都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你知道出路在哪里吗？你往上看，你往上看，你往上看。我们很爱唱的一首诗歌哈，我们音乐团契 有时候很可爱哈，音乐团契有几首诗歌是有动作的，好唱一唱，大家都要站起来啊，都要有一个动作哈。我们这小姊妹每次都给我们选这首诗歌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有的时候，当我们四面好像觉得困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向天，要向神来举目，来仰望神，因为我们的帮助是属天的，是跟神有关系的。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件事情更加的困扰我们，比我们不管是自己身体的状况，或者是你的家人，你所心爱的人家里有状况。我们知道我们很多老人家啊，都有一些啊健康上面的挑战啊，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每天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啊，每天都可能都有改变。我的舅舅他现在只能在家，在家也要坐轮椅，因为他像我爸爸前一阵子一样站不起来，腿没有力气，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。而且因为他站不起来，坐在车子里面想要再起来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我爸爸那时候腿不好的时候，我开车都是要开这个高一点的大车，他可以从车上跳下来哈，因为坐在普通的小车蹲下去再起来可能就起不来啊。我舅舅现在就是这个困境，所以他不能出门，他只能在家里头，没有大车，所以即使朋友来接他，他也没办法出门，想去看医生也不方便出门。好，有一个针灸医生到家里来过，可是说想去看别的医生没有办法哈，因为不好不能出门，还被困在家里头。可是呢，这不影响他，不影响他与神的关系，不影响他每天写作，每天来思考神的话。我刚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一本他的新书寄给我哈，他95岁了还在写书哈，他不影响他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，他不觉得他被困住啊，身体上的挑战是真实的，站不起来疼痛是真实的，可是跟神的关系，在神里面的喜乐啊是没有办法比的。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作难常常讲我们心里头的灰心失望困惑，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我们的方向是哪里，什么我们到底有什么盼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患难中，罗马书第五章，也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为什么我们不会失望？第一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不落空。第二，我们相信在这世上是短暂的，我们在世间是做客旅的，世间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难处都会过去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喜乐啊，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就好像约翰福音16章说，妇人用妇人生孩子做个比喻，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疼痛，是不是煎熬，可是呢，当你捧着那个新生的孩子的时候，那种喜乐，我想只有做过爸爸妈妈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，啊，生过孩子的才会体会得到。当你捧着神赐给你那个小 baby 的时候，所有的痛苦都丢到脑后。同样的，耶稣说，他要离开， 他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可能会有忧虑，可是有一天他要再来，而那个喜乐，好，那个喜乐是没有办法比的，没有办法比的。我们心里作难，我们不致失望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这个苦难是至轻至暂的，短暂的，轻微的，要跟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相比，实在不值得一比。我们受逼迫，但不被丢弃。神应许我们，他从来不会丢弃我们，他就是要与我们同在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他跟我们的应许是，他从来都不会丢弃我们，即使我们受到了逼迫。什么样的逼迫我不知道，也许家人给你的逼迫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工作上面人给你的逼迫，你的邻居甚至也会给你逼迫，他一天到晚就找你麻烦。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有什么逼迫，也许你的逼迫是从你的孩子来的，你有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他就是要跟你作对。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保罗说，我们受逼迫，我们但是我们不会被丢弃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打倒了，我们也不致死亡。很多难处常常会让我们甚至到了一个我们接受不了，我们受不了的地步了，好像我们真的被打倒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当基督是宝贝住在你这个瓦器当中的时候，你有力量，那莫大的能力可以来扶持你。就好像经文说的，我们唯有少年人会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会全然跌倒，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不再困倦，行路不再疲乏。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挣扎，但神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疲乏遇到困倦，要承认自己没有能力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应许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力量。以弗所书说，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的能力就在我们里头运行，原文是进行式的，现在就在进行。不管我承不承认，我经历到没有，我活出来没有，它都在运行。神能够照着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，要充充足足，充充足足，不光是我们所求的，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宝贝在我们里面，可以让我们去面对世上一切的挑战，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。而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是要我们活着更像他。下面两节经文好像不是很好懂，这里说我们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，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当宝贝耶稣住到你里头的时候，这里说我们不仅是活着为耶稣，而我们却是活着 是耶稣，像耶稣，把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。加拉太书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十字架。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今天我跟他一起钉十字架。你会说，哦，那十字架很痛苦，十字架是一个受苦。弟兄姐妹，十字架不是受苦，十字架是让你得着耶稣。耶稣为你受苦了，你没有受苦。今天你与神同钉十字架，是你心甘情愿的把你的老我交出来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你为着了要得着耶稣，你心甘情愿的跟耶稣说，我要和你一起钉十字架，我要你活在我的里面，我要把我那些地上的那些私欲、那些骄傲、那一切的罪恶，我都愿意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我们一个新生的途径，我们借着十字架，我们可以活。所以我们连着耶稣的死，让他的身显明出来，就是当我把自己的老我钉死的时候，才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有机会可以显明出来。当我里面装了太多自己的老我的时候，基督没有机会在你里面生存。很多个人或者是教会不能长进，很多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老我。我觉得神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唯有让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，让我自己倒空，我才能够有机会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我愿意越活越像基督，因为腓立比书告诉我，我们不论，我没有写出来哈，不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活一天，我就要把基督活出来，在我里面那个身，而我活着一天就要经历他的死，因为我愿意我那个老我也一样的去死。好，死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字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把那些罪恶的、不洁净的，都把它钉死。那钉死，活出基督，为什么呢？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宝贝从来都不是要给你一个人的。神从心意从来不是说要你一个人活，你一个人活得好就好。当你活出基督的时候，当你带着基督的死在你的身上，好，这里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你把自己钉死的时候，这里说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当你里面死了以后，你活出来的一个生命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，你的宝贝在你里面，别人怎么看得见？ 因为你活出来了，你这个宝贝的真正的意义，你活出来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别人就看见了。所以基督的生是在你的身上要发出来，而死是我们自己愿意的牺牲，我们自己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，才有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上发动。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，宣教士，宣教士他们去，不管那个时候，不管是保罗那个时候还是现在，去传福音的人可能天天要面临着很多的困难，甚至保罗那个时候还面临生命的危险。他们每一天去传福音，都有人要来杀他们，这个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。他们愿意付出，愿意去做，可是是危险的。可是呢，把福音传出去以后，透过他们甘愿受苦的牺牲，基督复活的生命和救恩就临到了信徒身上，生就在，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因这些人的付出，保罗、宣教士，这些人的死，让生发动在那些信的人身上。这个就是把自己破碎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而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唯有把自己的老我致死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，别人看到才会知道，哦，就是这个宝贝，我也要这个宝贝。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啊，不管是圣经上的例子，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的，耶稣问他去打水，耶稣问他，你叫你的丈夫来吧，他说我没有丈夫。其实呢，他有五个丈夫，他现在的那个人还不是他的丈夫。可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当耶稣触摸到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丢下了他一切的羞愧，他以前不敢见人的，跑去跟别人讲，我遇到了这位耶稣，他要跑去跟别人分享。弟兄也跟我分享，可能以前生活不太检点的一个人，生活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，但是当宝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不仅是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迫不及待愿意他旁边所有人的生命都改变。因为当宝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把他藏着掖着，你要别人知道，你要他显出来。而怎么显出来呢？你把他显出来。你宝贝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，说哦，我这个宝贝，你要把自己，当自己把基督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，哇，你身上有宝贝，我也要那个宝贝，我好羡慕你的生活，我好羡慕你的平安，我好羡慕你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瓦器，我们知道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而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让别人也看到这个宝贝，而看到的时候他们说，我也要， 我也要这个宝贝，因为它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。我们背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好像很熟悉的这一段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常在他里面，他也常在我们里面，才能够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就是瓦器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我们需要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低头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过就是瓦器，而你的宝贝就是你自主耶稣基督他自己，借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，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困境当中，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难处当中，我们都没有惧怕，而我们有今天有一个心智，我们就是要更加的像我的主耶稣基督，而不仅是我，因为我像我主耶稣基督活出来的时候，别人才可以看到这个宝贝是多么样的珍贵，这世上最美好的就是这个宝贝。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每一家，我们家庭很多啊，教会的家庭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难处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有疾病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就特别纪念张金榜弟兄和他的全家，你知道他的身体相当的虚弱，主啊，你但是你真的是坚固他的信心，也真的是赐力量给照顾他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想到贴芬妮的公公甄先生还在中国的情况不是很好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不仅是他的身体要得医治，我们多么盼望他一个能够认识这世上的珍宝，虽然是在最生命的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头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要抓紧时间，愿意真的认识你，愿意在我们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当中由你来做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纪念嘟嘟还有小鹏，我们纪念 Tim 弟兄，他8月27号要去动一个小手术，我们纪念我们教会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我的爸爸杨伯伯、杨妈妈、张妈妈、王妈妈今天没有来的 Clarence。 主啊，我们都真的是他们年长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真的是赐给他们力量，你也赐给他们心里的喜乐，真的是他们一生都追从你，主啊，那真的是知道认识你就是这一生最大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纪念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听说吴雅萍姊妹也是身体不好，甚至在住院，主啊，你自己给他医治，主啊我们纪念很多我们这些年长的牧者们潘牧师师母、朱牧师师母、吴牧师师母、齐牧师、倪牧师，还有熊妈妈 Iris。 主啊，我们他们衷心的为你做工，主啊，在年长的时候真的是请你自己用你的力量来托住他。主啊，我们为教会的圣工，特别是我们教会想要 要寻找一位牧者，主啊，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自己，你会给我们最好的指引，给我们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为这些教会很多的年轻的朋友，真的年轻的孩子，也想到 Christy 她这个月底要结婚，主啊，你也是与这个姊妹，这个小姊妹同在，主啊，知道她是爱你的，主啊，你真的是让这个婚礼能够一切的顺利，主啊，我没想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中国的家人都是有一些，就是有一些需要，主啊，我们。